第33章，南华宫。寒冷的天气里，大家都懒得出门，躺在床上才感觉温暖。再加上世情冷暖，一旦事物乾坤，亲友远离，门可罗雀；反之，人得势发迹，则门前就开始迎接不暇，热闹万分了。所以说，锦上添花到处是，雪中送炭世间无。既然天寒无人迹，暖日处处影，为什么阴森地狱中却拥挤不堪，温暖天堂却稀有来客呢？原来世间热闹场所中多暗藏了罪恶深坑，所以在热闹中浑然忘我，脚步错乱，不知不觉地跌落于深坑地狱。冷静道场里虽引着上天的传送门，但能觉醒自信，追寻光明者兮。今日课程开始后，李方明随祭佛前往南华宫拜会南华帝君。不一时，南华宫一到，李方明看到这里风景异于他处，所有东西都是红色，奇花异树布满大地，亦觉得有些热，前面宫殿贬书南华宫，有火焰之气直射而来，果然南方属火，赤气旺盛。进入殿内，殿中坐着一位魁伟神圣，红发赤面，周身散发着一股热力，让李方明觉得温暖无比，身上元气好像增加了百倍。李方明忙上前参加南华帝君。南华帝君说：“免礼，李生今日随祭佛来到南华圣境，我甚感心悦神怡。今日开始南华大道，使众生都能知自然法则，不论行走东西南北，都能本天性行事，改变错误观念，不致误入歧途。若能对南华大道深刻体悟，即可破除各种形色迷惑。”李方明叩谢南华帝君。帝君说：“我为五老之一，位居南方丙丁火天，又称为赤金子，职责所在，绝无推辞。何况众生元灵本为一体，哪有不渡之理？在身心脏是我所管辖，鲜红血液奔驰于血管之中，维持着人的生命，心之一跳一动，正是显示南华精神的辛勤工作。生活之中不能离开火，古时以石击火，钻木取火，但是时运变迁，石火早熄，木工的木柴燃料、煤油灯等都渐渐被淘汰，取而代之以电灯照射，展现光明。火是代表光明，在没有光明的地方，万物都黯然失色，陷入阴森恐惧之中，也常是罪恶冤俗所在。今天希望圣火照耀天下，使万物各自现形，抛去隐私阴险、黑暗迷失的观念，才能走出黑夜，奔向光明。一个人只需打开心窗，就可以看到自己心思有否正念。只要有这份勇气，南华赤气已得，可以使自己百病不生，道光普现。因为火气也有消毒杀菌作用，只要能将心房打开，隐伏的恶念毒种就会被火气照射消除。世间十字路口红灯一亮，便不可前进，如不遵照这个指示，往往会造成流血事故，故违背南华火色信号，只好血洒大地，自己警告自己。众生如何修道才能合乎南华要求呢？在五老之天，各现五色，在五色五气之中，不受染浊，不被炼到，才有资格回到这里。火性的人往往会将自己园林花树燃烧枯尽，相反的，离开火药照射，人也会迷失在暗路中。俗语说，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，离开南华赤气正气的人将步入黑暗道路，不知归程是何处。南华就是南方的精华，我身居五老之天，位居南方火天，火种就是三昧真火，元灵成形时，我一家是火后，方能炼成圣胎，下凡播种，造就广大芸芸众生。有火的地方就有我的灵气存在，火更是世间一切生命及器具的原动力，没有火的推动，就没有力的发生。人生于世，除东奔西跑外，就是南来北往，亦表示南生北死。人体心脏由我主管，一旦来往过度，停止跳动时，人就归于死亡。北方属水，北往只化为冰冷躯体。李方明白请赤精子讲述来历，帝君说：“我由三清所化，以火为生，故又称为火精子，天下火光就是我的化身。火气就是夏天的热气，代表着生命旺盛成长时期，春生夏长，万物坚壮而有力， 所以有春天没有夏天，天地万物虽生，但无法进化成长，或是随身宝、火柴、电灯、电炉、打火机、火花塞等，都是以火源为媒介物，才能促进世人方便生活。电车、汽车、机车、轮船、电饭锅等，无不用电火来推动，故云电光石火。现在用的能源、石油用途也是燃火产生动力。可知火是一切动力的能源，也就是热力、冲力、活力，火是光明的表征。世间如果失去火，将是黑暗一片，火德的功德广大无边。李方明问，不知众生如何学习火德呢？帝君说，我无大德，我的光给大地带来了无限光明与活力，慧光所致，万物鲜明无垠，照透每一纤尘与巨物，五行之气，人人俱富。人却因未能保有太和之气，非不及则太过，是心性缺失偏差，无法武气朝元。我今天特阐述五老离气。一、南方丙丁属火，在天五常为亨，五色属红，在第四季为夏。人间化生至炎帝为神农，人伦五常属力，人体主心血，五界主银。二、从以上所属可以获知火气耗散原因。一、火，古时以木取火煮饭，没有点灯照明，火候温和，光虽微小，不损视力，今改用电灯。电热，火候强烈，光照千里，但也会烧伤了自己，所以产生许多近视眼。人太依靠外来光明，减弱了本身光能，也因强光灼伤自身神光。一旦停电时，使用烛火之光，已无法使人看清景象，表示人类火气已失之。二、亨，亨，通顺、通达之意也。今世科技发达，交通便利，信件、电话、报纸、电视、自来水等自动到家，饭店、百货公司满街都是，吃穿方便，应有尽有，人人富裕康乐，乱世亨通，物质虽然充裕，但精神匮乏太甚。千里之遥可以利剑，隔壁却不通姓名，走在荒郊小道无人阻碍，行于都市大道拥挤阻塞。生活中的过分亨通方便，使人类本有的亨达灵活智慧与体能都消失了。电饭锅煮饭，使主妇燃心起火能力消失。电话畅通，使人类懒得提笔写信，文笔退化，自来水到家，免再提水桶，挑水工作，体能为之减弱。汽车、机车代步，双腿双足少有运动，腿足乏力，不耐奔走，故言时代进步，导致自身退步。科技给人类带来各种器物发达，享用无穷，也使人类本能丧尽无疑，由灵性生活进入物化生活，失去许多本具能力，故虽称亨通，实乃不达。三、夏红，心血，四季的现象是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夏天气候炎热，火气高涨，万物蓬勃发展。火虽然木，但夏天的人们必躲至树木下乘凉。今人营养丰富，血气旺盛，也酿成暴怒之气，余肉过度，脂肪积聚，身躯臃肿，故一至中年便需寻求减肥方法。虽红光满面，但如火中烧，心脏病、脑溢血等病症接连而生。由于火速的车辆，在发生车祸刹那间，血肉横飞，鲜血淋漓，皆是常发现象。四、理银，南方属火，五常为理，五界主银，火动则无理，遇火生则耗银。一把无名火，烧尽功德林，怒火不仅引起纷争，更而操戈厮杀，令人伤害丧生，所以人当以理相待，则天下太平。修道者，无名火一起，行天喷火，心地震动，将所致功德林烧化成灰，故当连火细报，以保道体。男女迷惑于血肉躯体，兴起淫欲之火，违礼越轨之事自生，火起木焚，而果由树生，遇火不禁，火烧灵山，寸果不留，所以人当遵礼行事，将遇火化为圣火，用来照亮别人，引导众生。那么火候成熟，道果坚固，才能得到南华火气的金英。以上是世界火气流行的现象，火能济人，也能害人，应用之妙，存乎一心了。南华帝君讲到完毕，邀请二人参观南华圣境。李方明跟随帝君前行，放眼望去， 满地呈现红色光芒，宫殿旁边另有一山正喷出火焰，往下流着岩浆，这里还有火山。李方明正在惊疑间，帝君说，对的，这是火山爆发的现象，这些岩浆就是赤火金子，或称地热能。南华是火老所居，故此的到处充满火气，若火气消失，那么南华立即冷却变色，世人勿畏惧火烤火烈，因这也是成道的一种必经过程。世上火山温泉都是南华精英，火山的岩浆滚动犹如人体心脏跳动，血液即是岩血浆，一旦凝固人即死亡。火的原料为瓦斯、石油、电力、煤炭、木柴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火而生活，家庭车辆的电灯、煮饭烧水的电力、瓦斯，它们的作用即是燃火生热，南华的灵气布满天下，众生受益无穷。人既得天独厚，享有这些温情，可是对天却自私自利，不肯施舍一点温情。人想占有全世界，自己却舍不得流一滴热血，只知收入不晓支出的人，自以为拥有一切，其实是失去一切，也是最愚蠢的人。世人一味耗用南华灵气而不知积蓄，所以现今正遭受能源危机威胁，如木柴烧完了，要新植一棵树木，需等数年时间，此未成之难，悔之易，因此希望世人要多惜福，以免福尽祸来，更要多帮助他人，多数温情给别人，自然才能得到他人回馈，这就是回光返照。因病当遵行下列四点，以充实自己。一、南华是生命的成长，没有绽放生命火花的人，一生枯燥乏味，南华如青年，血气方刚，充满热情，活泼生动，用热情去关照别人，温暖别人，可以化去阴森，冷酷的自私行为，热情如火，可以照亮别人，温暖别人，但也不可过度奔放难抑，玩火自焚。二、夜间必提灯而行，以南华光辉引路，以免跌落深沟或撞上电杆。火是自己的神明，人不可以离开它，若是长暗中进行伤天害理，为道败德勾当，一颗鲜红的心顿失血色，若完全转变成黑心时，那么人已断绝了南华灵气。三、纵情肆欲，血气亏损，犹如火气耗费过度，容易酿成身体能源危机。人虽有丰富气血，若不节用，一到中年，未老先衰，体弱多病，故当珍惜自身血气，以免如灯无油之厄。四、世人要有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的心怀，南华景象正是燃烧自己，使自己生命显出亮光，化去黑云一丈，光照千里，即让别人看清方向，自己也不致迷失，如一个路灯，虽说它是照亮别人，其实也是照亮自己。因此人要有牺牲小我的精神，去嫉妒广大众生，如一根火柴，以微小生命去点燃人的心灯，心火可以燎原，那么你的火花就会现身于每一个光芒之中，所以你的死亡就是再生，火神以浑身热力去做就是利人的工作。人虽不敢近身，但火却以大无畏精神尽力燃烧，人要学习这种精神，才能炎帝灵命，永不熄灭。李方明深感南华庙里中朴实玄妙并存，蕴含无限激情，他看到南华帝君浑身火光，但却没有灼热感觉，更感火候高深，毕竟有感，笑道，善哉，我观李善生心仪，我为何满身火光而不觉热呢？哈哈，此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我为南华丙丁火老，一团火气灌注三千大千世界，这种火候非是凡人可碰，凡掩饰之有损，会掩饰之则无伤，也如火炭燃烧，众生食之必烫的哀叫，但火炭本身无动于衷，故说火光不觉热，燃烧身外身，即如人人本具有佛心道性，本身却茫然不知，即是佛而忘佛，故当焚去木偶像，现出真如来，迷人向外求道，终离本家，流浪生死，木之归程。所以人应当莫在庙中拜，内修己今身，如我知道本身火气四射，与己无碍，宁他人而自无损，也如施舍财物与人，虽有损物，但心生欢喜，此也是燃烧自己。 照亮别人。李方明想到世人一感冒发烧就会寻医治疗解热，便问帝君其中差异。帝君说，刚才所说自己的火热不会伤害本身道体是有一番道理的，对于人体若超过37度为之发烧，必须寻医治疗，促使体温降低，俗称退热，以免脑部及五脏烧损。这是人体耐热能力有限而已，事关耐火砖，不怕高热灼烧，因为它是从高温火炉中出来的东西，所以见火不怕。而南华火光是按我能力而发，自然无损于我，因我是发火者，怎会伤害自己？所谓伤人者，是违背中庸之道。如一个人只有五分力量，他却用了六分，此为过度，自然可能产生危险。修道就是用本身力量去练度自己，如此精进道力，如火考炼，耐得百度不伤，才能再进一步，而不断投于试炼，则会使本身耐热能力进步，故有谓成道者入火不焚，入水不溺，不就是这个功夫吗？人不能脱气数，自然就被气数所拘，这就是凡夫。寒冷的天气，游者全身皮裘毛衣，仍觉寒冷，游者一件单衣，无畏寒流，同为人身，体能强弱不一，感受自然有别。所以世人要如何突破事情夹紧之阻碍，人生复杂所缠的困扰，就是修道功夫要适应南华火气环境，就要明白这些修道者切身相关的问题。李方明说，帝君进言，茅塞顿开。帝君问，我非开你茅塞，而是要用一把火将你这间茅塞烧尽，看你往哪里逃。季佛说，哈哈，请帝君手下留情，这间茅塞他还是租来暂住的，你将他烧去，要他住哪里呢？帝君说，我若不狠心一点，李生还想躺在被窝里温暖呢，我干脆用火烧他，不必关窗闭门，也不必棉被加盖，如此不是更干净利落，更温暖吗？季佛说，千万不可，你的火焰给他温暖，他会害怕而且受不了的。不知李生你对帝君之语有何感想？李方明说，我知道帝君，季佛借物喻理，我说说自己所想，请二位恩师指正。一是，帝君要用火烧去我的茅塞，就是要我发现自己，人住于茅屋之中，心里有一种被保护的安全感，长此而住，养成依赖性，松懈警觉心，失去人生目标。如盗贼入宅窃物，所寻无非箱内柜底，这些藏金埋银之地，正是外贼追查目标。故而在安逸生活中，人不求进步，忘却目标所在。帝君要将茅塞烧化，亦要使人处于无任何覆盖状态，恍然大悟，看到平常自己看不到的人生目标，平时任务为主，此刻才是真我，在毫无隐蔽之下，人之言行也将战战兢兢，唯恐在众生睽睽之下出丑，故此时才会现出生命实相，远离了一切假象。二是，帝君用火烧我茅塞，正如佛说三界不安，犹如火宅，覆盖三界的火焰无人能敌，人在遇到火灾第一反应就是逃命，此刻才会觉悟世事无常，生死事大，放弃一切，逃命要紧。其实修道不要依赖外力，需自求生路，否则一旦外面环境变化，要在何处安身立命呢？以上是我所理解，不知帝君觉得对否？帝君说，善哉。一间假茅塞不必赖着不走，天覆地在极大屋，上能广施甘露风雨，下能生长百物五谷，不怕烈火洪水，这是金屋啊。李善生所言甚合我心，妙语藏天机，众生若能领悟，自然可以得到。众生性灵若要与南华灵气相接，可见神心存赤气布满全身，而诵念曰，丹天三气，南上玉门，中有大神，赤底灵君，衣丹带服，飞文羽群，驾乘赤龙，立于降云，南获灵山，万神高尊，出入三清，上宴九玄，赤龟示意，欲同魏真把持简录，降不欲闻，孝定仙品，轻重上文，今日大王灵玉开仙，上回万神降我三门，变化婴儿，镇仙安魂，混合三气，缠我命根，常与祝融，驾乘景云，逍遥南柯，天地长存，保我长生。李方明默诵帝君灵文，深感其中蕴藏玄机， 具有神秘力量，虔诚素面时有感应，感觉自身茅塞已被南华火气焚化，只见一片火海中金光闪闪，在烧枯肉身道具的火灰堆里立起一位金身如来。帝君说，善哉，离善生原名不敏，得悟南华大道，造就非凡道果，自古以来名师善知识传道方法很多，有棒打、手指、喝骂、拈花、微笑、水洗、香点、针灌等法，但我至今是用火焚烧火宅，因为当今世人注重外表假饰，不修内心，艳丽装扮未必地道好人，高楼大厦美美居住鼠辈，所以我要用真火焚毁假象假屋，使小人鼠辈现出原形，借此点化他们。祭佛笑道，哈哈，那些打不醒、指不破、洗不清的人该觉醒了，若不然南华帝君亲临现行出丑的日子为期不远了。李方明感到南华道宫威力无穷，问帝君附和何种使命，帝君说，三曹普渡，瑶池金母收回元灵，吴老亦共同主持其事，天机玄妙，世人难测，今日机缘已熟，特泄露一二，以供修道参考，重大天机普渡元灵由瑶池老母主持，观音普渡，关圣助之。关圣帝君元灵系我火老所化，所以又说为紫薇宫内诸医神，生而面红赤，心烈如火，正气凛然，一薄云天，行前五常，仁义礼智信，为众生修道的榜样，不论在家出家，若为五常，即是离经叛道，众多恶道。道统将士栾堂阐教，关圣主掌普渡事宜，待我渡回元灵，已完五老之任务，故今日栾堂应运而兴，乃是天运使然。关圣丙南方火宅赤起，生于六月火热之天，性烈勇猛，过关斩将，升天之后位居南天火位，因普渡众生，功德盖世，盈满亿万，历劫化世，元明不昧，故尊为玄灵高上帝，普渡元明人亦古佛。当今世道阴气炽盛，若无关圣火烈纯阳之气化解，恐众生堕落末道，无法超生，在此末法之时，众仙佛乏力，各教纷杂不齐，有赖关圣布化正气，扶轮阐教，以为道统之不灭，故天下苍生修道学佛，理应前奉关圣，以突破此时阴魔分散的障碍，作为护道成道的阶梯，切记。祭佛说，关圣正气浩然，一保云天，为天人之师，正是今日修道者应学习的典型，离开正气二字，不论何教，即是邪道，所以众生不论进入何种宗派教门，心中需秉持正气，不可认为关圣帝君只是后天神圣，或仅是佛门护法，其实关圣本是古佛金仙显象世间，动向即关圣，静向即如来，动静虽二，其心如一。帝君说，祭佛所言甚是，有人说长了胡须的神不败，他们不知如来佛还活在西天，他的胡须已经由西天垂到东土，凡是有缘者都可乘虚而上，不要老是抱着佛脚不放，两者相比，佛须比佛脚的地位更高，修道者拉着佛须更能站经自持，更加轻飘逍遥，所以起分别心，排斥佛须的人已是舍本逐位，是不可取且危险的，记起傲慢心、分别心、毁谤心，则心已与佛离，为法众生眼光短视，处处偏见，修道学佛就是在追求究竟涅槃真相，佛性平等，木子住藩篱，远隔了灵山。李方明听活佛与帝君的说法，对于中道之说更加深入理解，此种没有偏心与私见的说法，与在兰星州听到很多老师的说法有天渊之别，或许祭佛帝君角度不同，是站在天上看天下众生一体，如同赤子，亦显示出佛法无边，神通广大的法力，而是人所谓的大法大德，只是站在地上看眼前一切，所以说法自然有边有限了，也是因此产生宗教间的互相攻讦、排斥、毁谤、纷争，恩怨重重，实在令人痛心。祭佛说，烦恼及苦题，世间顽固人性，并非一朝能化，新的道路已在逐渐开辟，若不再执着小道，才能看到四通八达的大道，自然条条路都可通往圣域，如此就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做自了汉， 自四鬼了。随后帝君带二位拜访南华圣境中潜修的高真，前面一片漆满红色的楼阁，每间都明亮如昼，里面不时折射出红光，这是高真们聚精会神调息训练南华灵气时发出的红光。帝君说，李善生，你看左边凡间业绩。帝君用手在李方明眼前一挥，李方明突然看见左边下方呈现世间夜景，万家灯火，路灯，屋内都闪烁着光芒，房屋街道依稀可见，是一种熟悉美丽的画面。帝君说，这幅世俗夜景其中也包含无限天机，在夜里南华火光燃耀大地，世人虽有善恶，但不论善恶之家都需要我来陪伴，我不记恨他们善恶，只是一意引导他们走上光明，这是一盏生命之光，尤其越是黑暗越需要光明，这种心胸更是世人所需要的。南华圣境的修士正在这里发动浩然之气，每位高真从心中点燃慧光，不得停息，如此持续一段时间，待整个灵体充满真气之后，他就有无穷能力去力行圆满道路，逍遥于诸法界。李善生可询问他们的修道经历，作为修道借鉴。李方明关注楼内高真，立马感觉暖流直射而来，全神贯注的高真们在做自我训练，浑身发光，气势非凡，好像一个个光人，清新透明。李方明来到一位出家人装扮的高真面前，此位身穿袈裟，头部光圆，法相庄严。李方明拜请询问这位大师修道经历，大师说，李善生来的正好，别人不见正法掩藏，你却金金藏珠，得是本来面目，老僧在此先祝贺一声。天堂诸位高真传法，是对佛经正典的写实，由佛法演绎进入新境界，可谓末法之时的一本正典，愿我佛门同修能由此摒弃我相，顿悟入门，以得正道。我15岁皈依佛门，法名禅一，开始学佛修道，清晨5点起床，打扫寺院内外环境，从扫除外面脏乱做起，进而学字看经，渐次进入打扫内心脏乱，并由是指导禅坐。岁月如水，转眼到了30岁，三藏佛典苦读成阅，已有心得，对我佛一训领略至深。一日在禅定中，忽然看见三棵水果树，橘子、杨桃、芒果长满了果实，每粒都呈黄熟，并发出光芒，突然一粒粒落地，正是瓜熟蒂落，此时三棵果树之叶，摇晃不已，并异口同声说，我们轻松了，不再挂碍拖累，一会儿树叶也全部脱落。又听到三棵果树一同欢呼，现在无夜夜一身轻，不必日夜负担了。醒来之后恍然大悟，从此对悟道修行功夫更加积极，对经典领悟也较以前为速，且见地更深。此三棵杨桃、橘子、芒果树可以喻作如世道三教，它们生长在同一块土地，虽然枝叶大小不一，但它们的共同愿望是开花结果，以供给世人食用，这种既是利人精神，正是圣贤的化身，所以我们应当同等尊敬。在瓜树蒂落之后，又落叶归根，恢复到本来面目，正寓意着修道人不可固执，不可贪望，该气即气，一切事物顺其自然，挂碍令人烦恼神昏，使心性无法开朗，如长期煎熬，不能放下担子，则沉重的脚步无法登上遥远的极乐世界，所以只要卸下重担，就会觉得愉悦舒畅，再下一步就是极乐世界的境遇。在行道过程中，我秉持这个原则，广度众生，对各教信徒同等尊重，鼓励他们从各自信仰的宗教中寻找精髓及真理所在，他们各己随缘皈依，乐道修身，各有成就，更是我如一位慈父圣师，不轻视他人，自己才会被重视，这是我体悟佛法真谛，在度化诸有情时随缘施教，也是今天我有此成就的原因，并受诸魔考历练而屹立不倒，今天才能到五老天修炼更深佛法。佛法传灯赖此火光，我现正受金刚火炼考验，自我的炼度正是成器的铁证，凡生活至七十而灭，性灵飞升天堂极乐，感谢众生给我机缘，他们正是我修成佛果的助力，没有他们何有我。 重视众生就是抬高自己，希望佛门修道者都能彰显自己的如来心。李方明拜谢大师阐释真意，帝君请李方明继续询问高真们成道经历。下一位高真容颜慈祥，全身光气四射，李方明上前参拜请教修道经历。金仙说，我没有什么道行，只是行善布施，不求名不求报而已，想不到在凡尘善行使我灵性升华，进入无极境界。我在世时以贩卖杂货为生，价格公道，待人和善亲切，童叟无欺，所以生意蒸蒸日上，赚了不少钱财。因信喜仙佛，常至庙寺参香朝圣，凡破庙旧寺翻修，皆欢喜布施助之，欲穷困贫民，怜悯施财解困，把佛经善书翻印赠送，善事立为修身克己，不敢丝毫犯错，一生不二色，坚守伦理道德，施舍不求名不图报，欢心而作，欣喜去行，认为天赐我有这些钱财，就是要夹我的手去转送别人，并非要我独享私用，因此视财如粪土，尽力施舍需要的人。一生行道无二心，诸多侮辱加来，我心不愿，是受82一点真灵飘然上天堂，历经各个考验，今日至南华宫深造，接近还原境界。修道不要贪图名位，自己修了多少心里有数，何必显扬暴露以破道果呢？李方明听后深有感触，平凡之中亦能蕴含甚深道果，不求名相不施，所得果位就能超出气象，达到无极与天境界，足以证明开什么花就结什么果，人没有侥幸的成功，也没有侥幸的得到。即佛说时刻已久，公闻高真说法，感谢帝君栽培，使天堂游记生辉不少。帝君说，哪里，南华大道唯有一点灵光常耀，世人若能保持这点光明的心，那么一定能够光与光合，归回南华圣境。南华启示就此告一段落。李方明感谢帝君开导，拜辞帝君，随祭佛回堂，结束了今天的课程。后记：众生每日奔波不停，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？现代人不知是因为有业障要去偿还，所以人人都是不得不忙，还以为是自己的追求。一旦债务还清，即是不忙时，此时许多人不知享清福，却又进行赌博行为，心造业债。难怪世人不忙到白头事不休，甚而来世还要继续忙下去，以偿还世间没完没了的债务。如何做个无债务的人呢？知足常乐可忘忧，忙中偷闲轻松修，若能好好体会这个秘诀，就可以做个轻松快乐的修行人了。